生活、工作和苹果，大狗熊有话要说。传播苹果应用与设计实践经验，分享个人学习与成长感悟。您正在收听的是大狗熊的个人播客《狗熊有话说》The Bell Big Talk。大家好，欢迎收听个人播客《狗熊有话说》The Bell Big Talk， 我是主播大狗熊。在几天前的一个晚上，我在家里翻看朋友们的微博的更新状态，你看到了这个有台的主播有藏同学的一条转发的微博，他转发的呢是Easy Time TV 苹果教程的一条微博，叫《最后的三十天》。这个题目呢引起了我的好奇啊，于是呢我就点击进去呢看了一下，结果呢看到呢是在这个easytimetv.com 也就是也是一个喜欢苹果的朋友啊，这个可能都比较熟悉的一个主播啊，两个播客的主播，轻松玩 Mac 和轻松玩 App 的主播张淼同学的这个一封公开信。你在这封公开信里面呢，张淼同学告诉了大家一个，不是，很开心的一个话题，或者说一件事儿，就是因为这个经费啊各方面的压力呢 ，Easy Time TV 可能会这个就之后不再制作新的节目了。我的理解大概是这样的。那在这里呢给大家就是念一下这个公开信里面的部分内容。首先呢这个公开信呢叫最后的三十天，可以在这个Easy Time TV 的这个两个播客中呢直接下载，这个 iTunes 中呢下载这个 PDF 文件然后呢来看。EasyTime TV 呢在这封公开信里面做了一些介绍是一个视频教程网站，2011年9月网站开通至今已发表了数十个与苹果产品相关的视频教程，最早我们通过优酷、土豆等网站发布视频，2012年5月开始通过 iTunes 播客发布教程。网站成立时我们就设定了一个目标，那就是以坚持视频的方式来制作教程，因为视频更加生动直观，但相对于编写图文教程，制作视频教程是更大的挑战，具有难度大、时间长等问题。一个好的视频教程意味着作者需要付出数倍的努力和更多的心血，同时视频制作意味着更多的硬件和软件的投入，但这些丝毫没有影响我们制作视频教程的决心。之后呢是这个Easy Time TV 的播客的一些成绩，但接下来就提到了一个不幸的事啊，不幸的是进入 iTunes 播客意味着更大的投入， iTunes 播客服务器的一切开销全部由播客作者自己承担，尤其是视频类的播客，观众对节目越喜爱，播客作者的压力就越大，而苹果只负责播客的审核和收录。我们现在遇到的困难是网站亏损严重，各种开销包括场地、设备、服务器、人力等等已经花完了前期投入的所有资金，并为之举债，但未能实现收支平衡。尽管如此，我们仍然没有放弃，还会继续努力到最后一刻。很不幸的这个消息啊，那之后呢，继续说，离开了原来的工作岗位之后，我尝试把爱好和工作结合在一起，在朋友们的帮助下 ，easytimetv.com， 成立了，他们出版过图书，也制作过广告，然后呢，就到了现在。想法非常简单，就是通过优质的教学产品帮助更多的人，让大家更轻松地学习、工作和生活。 我们认为这是一个有价值的事情，最后呢，希望自己能够养活自己，有尊严的活着。人生短短的几十年，把宝贵的时间留给有意义的事吧。最后的三十天，除了继续更新播客，同时还在开发以苹果应用程序，并准备通过 App Store 上架销售，当然前提是能够顺利通过苹果的审核。如果程序的收入可以抵消负债，帮助他们渡过难关，相信这会是一个良性循环的开始。不论结果会如何，不放弃一切的努力，因为即使克服了眼前的困难，也并不等于永远安枕无忧。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微软距离倒闭永远只有18个月， EasyTime TV 距离关闭也只有30天。最后感谢朋友们的支持，你们是 EasyTime TV 存在过的见证，也是他们前进的动力。应努力果随缘， Stay hungry, stay foolish. Thank you very much. EasyTime TV 张淼，2013年1月8日。我应该就是在1月8日还是1月9日的晚上读到了这样的一篇这个就是有台啊发布的这样的一个令人悲伤的一个消息。EasyTime TV 的播客视频播客呢，是我自己非常喜欢的关于苹果的内容啊，关于苹果内容的这个教程啊，从中呢我也学到了一些很有意思的啊，包括像一些快捷键呀或者其他的一些内容呢，学到了很多。我和张淼并没有见过啊，因为我在云南，然后张淼老师啊，张淼同学在北京，在帝都。但是如果大家也和我一样有听这个有的聊播客的话呢，应该对张淼比较熟悉，也应该经常在节目中听到过他的这个声音。我们并没有见过，但是我想这个对同一个产品的爱好，或者说对于分享技术、分享这个应用心得的这种爱好呢，应该是相同的。我也相信如果有机会见面的话，咱们应该会变成很好的朋友。读到这封公开信的时候呢，我自己也转了一条微博啊，也发了一条微博，说这个如果在 iOS 开发方面程序开发方面有一些这个需要帮忙的地方呢，请随时说。我们希望这个Stay Hungry, Stay EasyTime TV 这个播客还能够继续下去。所以这期节目呢，通过这封信而起，我想借这个机会呢，就和大家聊一聊，或者说我们分享一下吧，这个播客作为一个相对来说有点这个曲高和寡，也不能这么说啊，有点这个沾不到地气的这样的一个东西，它如何来生存，如何来运营，如何来这个给自己做一个定位。那这个问题呢，很适合在新年的时候来讨论。那我也想借这次节目的机会呢，和这个中国不多的其他的这个播客平台的主播朋友们一起来分享一些自己的想法。刚才在公开信里面呢，张淼写到了一些这个播客的一些情况。你在这里呢，我想这个可能主播们自己都知道这个播客的一些操作模式包括它的制作流程，但是呢这个对于普通听众来说呢，可能大家就只知道啊，我们通过 iTunes 可以订阅到一个播客，可以下载，但并不知道这个主播们在背后呢有各种各样的艰辛的这个努力啊。比如说有的人在录制播客的时候呢，是在这个简陋的录音棚里面来做的啊，然后呢制作之后需要一个自己的一些这个制作剪辑片花的制作，上传到服务器空间然后通过这个 iTunes 的这个 RSS 订阅发布。那这些步骤呢，当然技术方面呢，我想以后有机会再和大家再分享了，但是从实际来说呢，至少有一些成本我们是需要去由作者播客主播自己去承担的啊，包括像这个可能很多朋友不太清楚，像播客呢，它是需要有一个最好是不限带宽和流量的这样的一个服务器的空间啊，才能够支撑大家的海量的这个下载啊。你包括很多朋友在听一些受欢迎的播客节目的时候都会反映说，哎，这个节目不太容易下载，或者经常出问题。那实际上呢，就是因为这个服务器的带宽和流量呢不能满足这个大量下载的需要啊，它甚至和网站都不一样啊。比如说一个节目一期播客节目20兆、30兆，如果有10000个人收听的话，那这个流量呢就是20兆、30兆乘以10000，那就是将近200-300G的这样的一个流量啊，这样的一个下载量。那这样的服务器空间呢还是需要一定程度的这个开销，然后制作播客呢需要这个一定简单的一些硬件啊，当然简单的也可以做，甚至呢你用这个 iPhone 自带的耳机都可以做录制播客，但如果要录制一个质量上乘的这个播客的话呢，也需要一些基础的一些录音设备。那对苹果来说呢，它负责播客的一个审核和更新啊，服务器的空间等等这些方面它并不考虑啊，由作者自己提供。所以很多我们听到的播客大部分呢都是这个目前没有进入商业化的这样的一种播客形式。那对于主播来说呢，能不能在这种爱好的这个前提下，保证爱好和品质的前提下呢，也获取一些这个有一些具体的盈利模式呢，我想在这期播客里面呢和大家分享一下目前有的一些模式啊。其实这期播客更多是录给自己听的啊，我借这个机会呢在2013年呢对这个播客的盈利模式做一个总结。在介绍这个盈利模式的时候呢，我想就以我自己在收听的一些国内外的一些播客为例来分享一些模式吧。首先呢是这个我自己特别喜欢，然后这个内容呢也非常的全面的一个国外的技术类的播客这个播客呢以前我在节目中也介绍过叫 Mac Power Users 这个是专门讲在这个 Mac 工作平台上如何来完善和提高自己的工作效率和流程的这样的一个播客，有2个人主持一男一女，男的呢叫 David Spark， 女的叫 Katie Floyd， 2个人呢都是好像是这个身居美国的不同的，2个人都是美国人啊，都居住在美国不同的城市，每期播客呢通过 Skype 来录制。那这个播客呢现在已经产生这个盈利了，它的模式呢是这样的，在每期节目中呢通过赞助商的形式来获取收入。那它的赞助商呢有一定的限制，首先必须是这个跟苹果的产品有关系的，比如说我听过节目的这个几期呢，它的赞助商呢分别是这个 OnePassword 还有 PDF Pen，还有好像 OmniFocus 做过一期但 OnePassword 录制过好几期那每一期里面呢它的节目大概是有这个1个小时左右，平均时长1个小时左右，每期节目中呢会插播2次这个赞助的这个赞助商的信息那在这个插播的时候呢，实际上就是2个人在聊天的时候呢简单聊一下，比如说最近我们的赞助商是 OnePassword， 然后最近呢我刚好这个信用卡呀又升级了，然后使用 OnePassword 感觉还是非常好的，如何如何，就讲一下自己的个人经历那之后呢会介绍一下 OnePassword， 如果你要购买你可以在这个OnePassword.com 来购买然后呢可以 这个购买的时候呢输入我们的这个听众的一个信息留言的这个码，可以呢打一定的折扣啊。然后呢这个One Password 呢原价是多少，现价是多少，如何如何啊。那它大概是用这样的一种方式来产生一个收入啊。因为订阅这个 Mac Power User 的这个用户呢应该很多啊。然后这个 David Spark 本人呢也是一个苹果界的一个牛人了，应该算是一个比较厉害的一个人啊，写过这个两本书 Mac at Work 还有iPad at Work。 好，那这两本书呢都是生产力方面的这个很不错的这个教程所以他的这个推荐呢，就是这个播客的推荐呢应该是能够就是是一个双赢的这样的一种模式。赞助商呢可以卖掉更多的这个产品，他们的产品呢可以为更多的人所知，然后呢这个播客呢能够有一定的盈利。但我肯定不知道这个具体的收入能有多少，但是呢应该是能够支撑啊，因为国外的这个版权的这个知识产权的这个代价呢应该来说还是能够我猜吧，应该能够支撑起这个播客的经营还有这个一些基本的开支。但是他也提过说你靠这个播客赚大钱肯定是不可能啊那我们都知道这个做播客的人通常都是属于比较理想主义的人啊，那所以但基本的开支呢他们可以通过这个赞助的方式来养活啊。这个呢是片中这个口播这个赞助商信息这样的一种模式，第一种模式 Mac Power Users 啊。接下来介绍第二种模式呢，也是一个国外的一个播客，这个播客呢是一个视频播客。名字我看因为我之前订阅的这个信息呢换了一台这个MacBook Air 的时候呢就把原来的那个小白的这个信息呢好像有一些删掉了，所以我大概记得是叫 Genius Stuff 的这样的一个播客。那他每一期呢会讲花1到2分钟的时间呀，来做一个很短的一个视频。那这个视频风格非常的活泼，有点像那个2012里面那个疯子啊，吃小黄瓜那个疯子做的那种视频的风格啊。那每一期呢就讲，比如说牛仔裤是怎么诞生的，印刷术是怎么诞生的，然后这个甚至是安全套是怎么发明的啊。那他就会讲这个人讲这个发明的故事啊。都是视频的方式。那他的这个盈利的模式呢其实也是赞助，但他的赞助呢是这个片花，就是在开头呢还是在开头应该是在结尾的时候呢会有一个视频的这个广告直接嵌在这个播客中做成一个赞助。他的这个赞助商应该还是目前我看到比较大牌的一个赞助商了啊。那这个播客里面啊是由那个IBM 赞助的。 IBM 不是一直在推他的Think 系列嘛啊，要想什么的。那这个播客呢传播知识在这方面应该也是比较符合这个定位，所以呢他的赞助呢应该是肯定能够解决这个播客的基本的一个成本的开支啊。这个 Genius Stuff 这个播客第三个模式呢我要介绍的呢实际上可以说它不算是一个播客，但是我觉得这个模式呢非常适用于这个张淼朋友这个来借鉴啊。他的这个是国外一家非常的著名的一个网络教育的这样的一个收费的一个平台，叫 lynda.com。在早几年的时候啊，2004-05年的时候呢，这个网站呢就以这个 销售收费类的这个教程出名了。那当时呢我自己都还这个当时还不知道有正版有盗版，还下载过很多的这个盗版的这个 linda.com 的这个教程啊，特别像 3D 的或者像这个 WordPress 等等，很多方面它都有。那它的这个模式呢实际上不是播客的模式，但是比较适合是做成这个教材的收费模式啊。它把很多的这个知识性的内容呢用案例用这个课程的方式呢做出来啊，然后呢通过这个网络在线的这个视频，也通过这个观盘的形式来销售。那现在呢当然也可以通过这个应用程序本身呢来把它整合到一起。但是它这个 linda.com 的这个收费教程呢应该算是大多数都是偏基础类的这个教程啊。销售这个收费的教程，这个呢也算是一种模式啊，第三种盈利模式。第四种盈利模式呢就是我就得说说咱们自己的朋友们了，还有就是我们身边的一些朋友的一些方式啊。那先说一下这个鬼影人间啊。鬼影人间呢是这个 iTunes 上非常火的一个讲鬼故事的一个播客，那制作呢也是专业水平的这个鬼故事的制作水平啊。那这个也经常在 iTunes 呢登上大图推荐啊，然后呢也是这个下载量啊留言量啊评论量都非常不得了。那鬼影人间的这个主播石头这个在去年的时候呢委托我们这个团队做出这个鬼影人间的手机版的这个应用，就是iPhone 版的这个 APP 然后呢在这个 APP 里面呢有一部分的故事呢是免费的，也就是说你可以直接就可以收听不需要出任何的费用，跟听播客一样就可以听到这些节目了。但是最新的一些节目呢，如果你需要马上就能听得到的话呢，需要出钱去在这个应用在这个 APP 里面呢来购买。那一期节目呢是这个有6块钱，也有这个将整个一个季的节目呢全部这个打包购买是12块钱啊。那这个模式呢实际上呢也就是开创了一个新的一个方式，就通过这个应用收费啊，通过 iTunes 的这个 APP 的这个渠道来销售自己的这个有声读物啊，变成一个收费的一个知识产权的一个东西啊。那实际操作下来呢，当然这段时间操作下来呢，我觉得它的这个虽然刚起步，但是这个反正每天都会有收入啊，然后呢这个都还不错啊，具体呢数据就不说了啊。那这个模式呢我觉得也非常适合对于制作精良的这个播客的这个内容非常非常精良的这样的一些播客呢来考虑啊，就是我们通过这个付费 APP 的形式来产生盈利。好，这是第四个模式。第五个模式呢是有台啊，有的聊，我也是有的聊播客的一个脑残粉，每期都听。那有的聊呢最近在改版之后呢有一个听友团的这个团购的这个模式，那这个模式我觉得也挺好。就是每一期听友团呢会找到一些和这个数码有关的一些实物的一些商品，然后呢这个有的聊呢可以借助自己的这个庞大的听友的这个资源，这个订阅用户的这个资源呢拿到一些比较优惠的价格，然后呢给到这个听友团的一个很优惠的一个团购的一个价格。这样的话呢每一期有听友团呢既能够让这个合作的这个厂家扩大自己的知名度，然后呢做广告，并且呢实际销售出具体的一些这个产品， 然后听友团呢也能够获利，听友团呢也能够很实惠的买到低于市场价的这个比较优惠的这个品质有保证的这个产品，你本身播客呢也可以获得一定的这个收益啊，能够养得活自己啊，但我不知道啊，那个瞎说的，但这个模式呢也非常好，但是建立在有得聊有这个几万这个稳定的订阅用户这样的一个基础数据上呢，做这样的活动啊，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模式啊，这个是第五种模式。第六种模式呢，也是我们开发的一个应用，这个一个 app 叫 New Radio， 那这个模式呢，实际上严格来说，它和直接的收益没有太大关系。大家也可以去下载一下这个 New Radio 啊，这个是由国内一流的这个几位 DJ 啊，杨月、董鹏、李青，这个曾克、邝南还有程丹，六位 DJ 呢录制的这个录制的节目的一个合集啊，定期每个星期都会更新啊，这个节目呢都是因为大家都是这个专业的 DJ 啊，专业的广播电台里面的这个 DJ， 所以节目呢非常有意思啊，跟音乐都有关系。那他们的模式呢，我自己大概的了解吧的理解吧，应该是一种跨界合作啊，因为通过这个大量的这个用户呀，还有这个订阅的这个用户可以让这个 New Radio 呢形成一个良好的口碑啊，然后呢也利于这个利于这个在音乐界和这个新媒体的这个 New Radio 呢进行一些跨界的一些合作啊。当然其实这几位主播呢更多是实现自己的一个主播的一个理想啊，我觉得可以不受约束的去自由的表达一些自己的想法，实际上这个呢也是大家真正追求的东西。那这个呢是第六个模式。第七种模式在国内还没看到，但是很多国外的这个网站也好，这个共享软件也好，都出现过了，就是这个捐助模式，就是说我们很简单，我可以打开一个支付宝，然后给大家说这个生活不容易啊，这个比如说狗熊有话说录了20多期了，这个主播现在卫衣削的人憔悴啊，人也累得差不多胖了啊，那大家是不是贡献一点这个爱心啊，来让我们这个主播更有型一点，然后做的节目更好一点。支付宝的账号信息是多少多少啊，请把款打至这个账号。那这个呢也是一种模式，捐助啊 ，donate 这种模式，但是现在好像，国内不知道有没有啊，那应该还是挺多的。实际上我倒觉得可以将这个捐助呢变成一个小额度的，表心意的，比如说一期节目就1块钱，你大家愿不愿意支持一下？愿意的话呢，可以通过淘宝链接或者通过支付宝呢打1块钱过来，那这个可以收听一期节目，实际上这个也挺有意思的啊。那么第八种盈利模式呢，对于播客来说呢，就是出版。我们可以像，比如说像这个，不管有的聊也好啊，不管这个 EasyTime TV 也好，这些内容呢可以转化为这个文字的这个商品啊，然后呢也可以出书，也可以通过这个音像制品来出版，但这一点呢只是理论，因为实际操作过的，我自己还是有一定的血泪教训啊，血泪经验，因为实际。我出过一本书，这个大家都知道，这个《苹果物语》这本书，实际的这个定价还是不少，但作者的这个收入呢，其实并不多，实际上是，跟做项目或者我们做其他的这个工作来说呢，和写书的这个精力的消耗和产出和收入，并不成正比，那这个。 出版这个方面呢，实际上，可能会是一个，理论上的一个模式了。另外，如果是打算出音像制品的话，我觉得就基本别想了，因为这个音像制品呢，在国内的这个管制，还有它的这个包括什么许可证呀这些的管制，应该是非常严的。啊，所以并不是说我们录制一个有声的读物或者录制一个视频的教程就可以通过传统的这个渠道来合法的来出这个音像制品的这个东西，那甚至可能会违法。所以这一条呢，我觉得更多是一个理论上的一个东西。那第九个，也就是我能够想得到的最后一种盈利的模式呢，就是Podcast 直接就是收费的 Podcast 这种模式。这种模式呢，在现阶段实际上也是完全是理论化的。我估计啊，可能会在这个正版的音乐在中国区的 iTunes 开始销售的时候，而且大家已经习惯在 iTunes 上呢花钱购买自己喜欢的这个音乐，有这样的一个消费习惯的养成之后，这个收费类的这个 podcast 呢，收费类的播客呢，才会有可能这个生存下去。而这个什么时候正版音乐会进入到国内的这个 iTunes 销售呢，谁都说不了，谁都不知道，有可能是明年，有可能是好几年以后啊，那这个都不打包票。所以以上呢，就是我能够想得到的，或者已经有人在操作的，已经有国内外的朋友们，这个共同战斗着的这个海盗电台的朋友们呢，在操作的这个盈利的模式，希望能够对这个想对播客有一些了解的朋友有一些帮助啊。说到这里，可能有的朋友会问了，那么你的播客呢？狗熊有话说这个播客有什么打算呢？实际上这个也是我在今年年初这个时间段呢还没有考虑清楚的一个问题。但是大概呢是这样的，就是说在2013年呢，狗熊有话说应该还不会考虑去盈利啊，不是我不想啊，谁不想这个盈利啊，而是说可能在现有的这个阶段呢，制作好更好的内容，然后呢让更多的朋友能够听到这个播客，才是我的一个主要的一个目的啊。对，也可以说我是一个对盈利目前还没有太大信心的这样的一个人。这也跟我对这个狗熊有话说这个播客的定位有关。在以前的节目里我就聊过这个狗熊有话说这个播客呢，它是一个个人收集整理和分享我自己的一些生活和工作中感悟和心得的一个东西啊，它是一个可以说是一个个人的一个整理的一个阶段性的一个副产品。所以我对他的要求呢并不是想期望值呢并不是要让他去生蛋啊，要让他变成一只下金蛋的母鸡，而是说他能够阶段性的将我的一些思路和做事的一些方法和一些感悟呢整理成一个实体的啊，虽然音频还是虚的，但是整体成一个相对来说一个很具体的一个东西。那这个呢就是它的一个定位。那对于狗熊有话说这个播客的投入呢是可以控制的，因为我们制作的呢并不是视频的播客，而且呢我这个播客一直都是一个人单口相声啊，一个人讲，也不涉及到太多的这个人员的这个精力的投入。 另外呢，这个虽然会有一些设备的投入，但是这个呢都是已经可以确定的了，比如说像这个麦克风啊，虽然是1000多块钱的麦克风啊，不贵不便宜的，但至少呢这个一直都可以用下去。录音的环境呢，我就在自己的办公室，就在自己工作室，这个也不用再去支付额外的昂贵的这个录音棚的租用费用啊，毕竟我们这个是一个以语言为主的啊，这个对音频的质量要求并没有那么严。那另外呢，这个服务器的空间呢也是可控的啊，因为我知道一年我可以有这样一个播客的空间，这个2000块钱、2-3千块钱的这样1000多块钱的这个空间足够用了啊。那这个投入呢是可以控制的，也是我能接受的啊，就当是一个学习上的一个投入，所以我对它的这个盈利上的需求呢也就没有那么大。就跟这个 Facebook 最初在在开创的时候呢，马克一直坚持不用这个外部投资，他一直是这个在必须的时候呢做一点融资，但一直没有接受这个风投的买断和投入过多的这个优质资产的这个股权出售，他一直没有这样去做，就是因为最初呢，很多事情是可以控制的，他们所需要的就是服务器的这个空间的租用，那这个还有一些基本的人员开支，对于我来说呢也是这样的，就是说我更希望这个播客在发展的时候能够稳一点、慢一点，而不是说做的那么快啊，把投入呢控制的小一点。接下来我想和大家再就是再有一些建议吧，就是有一些这个就是提议或者建议给朋友们做一些分享。这里的朋友们呢指的就是同为主播的这个中国为数不多的这个播客圈的这个朋友们啊。第一个呢就是尽量咱们别增加额外的投入，硬件呢尽量是多次可以使用的啊，像刚刚提到比如说租录音棚啊等等这些开支呢，我觉得是不是可以再省一点啊，然后通过一些这个灵活的方式来处理。因为实际上呢这个 podcast 这个形式呢它是很草根的，不需要太多的这个投入啊，我们只要东西做的这个内容有意思的话呢，形式上呢可以稍微的这个可以不用那么专业啊，不用那么对这个制作者压力那么大啊。那另外呢是这个如果是定位很具体的这个播客呀，像这个比如张淼老师的这个 Easy Time TV 呢，可以考虑一下拉赞助啊，当然直接做这个产品的这个销售呢，也可以有偿付费的方式呢来购买这个教程，购买这个版权，购买这个教程呢也是挺好的一个盈利的一个方式，但也可以考虑是不是咱们这个在一些方面呢有针对性的找一些厂家或者找一些这个赞助来解决一下这个经费的一些问题。那另外呢，因为我自己在2011年7月8月的时候就录制过一个视频的播客啊，当时的名字呢叫苹果英雄。那这个播客呢因为当时我对播客发布不太懂，还是委托这个倔牛老师啊这个帮忙来做的。那当时呢就知道了每一期播客视频的这个播客的确下载量各方面都非常大，因为我当时发布了两期苹果英雄的这个视频播客的话，平均每一期都是10万的这个下载量。那这个视频的话，我倒觉得是不是可以通过一些录屏的方式啊，这个减少一些这个实拍的方式呢，也可以降低一些成本啊，但是个人不懂啊，随便乱说。 最后的一个建议呢，就是八个字：享受当下，拥抱变化。我们录制这个播客呢，更多还是自己的一个兴趣，然后呢分享，表达，很多这个播客的这个播主呢，实际上都是在操作的过程中非常非常的理想主义，非常的这个不考虑太多的这个纯收益的东西啊，不是那么商业。那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很享受录制的过程呢，并不像很多没有做播客的这个朋友们或者听友们会觉得啊，你们每一期都要录制那么多东西，每一期都要对着话筒讲上那么几个小时，很辛苦啊。但实际上真正做播客的朋友们，我知道应该和我的感觉是一样的，我们很享受这个状态，很享受这个过程，所以呢就享受当下啊，这个活在当下嘛。但如果有变化发生了，你这个也不要就是消极的躲避或者什么的，你这个变化肯定会有的，人的生活中必然会有各种各样的这个变故会发生，那这个发生的时候呢，去拥抱它，去接受它，那这个毕竟当下你已经在享受了，如果有变化的话呢，就让它来吧。最后呢还是也是，其实这期节目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录这期节目，更多呢可能是看到这个EasyTime TV 的这封公开信之后呢，有一些感受和大家闲聊一下啊，也是一个共勉。因为中文的这个 podcast 呢，实际上真的是圈子会很小啊，那个这个还是大家可以共勉，然后呢互相之间呢也可以这个有需要的话呢可以可以交流，可以提一下啊。像我们呢，因为是做这个 iOS 的开发为主要的业务，所以目前也操作过两三个播客的这个或者说有声读物的这样的一种模式，所以大家如果有朋友对这方面感兴趣，想要交流的话呢，或者有一些问题想要交流的话呢，欢迎大家通过微博，通过这个 iTunes 评论，咱们来交流。好的，谢谢大家收听这期狗熊有话说，也希望不管是这个 EasyTime TV 还是其他的这个播客呢，都能够包括我自己，包括狗熊有话说，都可以越办越好。好的，生活工作和苹果，大狗熊有话要说，咱们下期再见，拜拜。